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得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这里呢，特别提到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么我把这一类的称之为领导性的恩赐，英文就是 leadership gifts。怎么现在我按的却不能走呢？我现在按的不能跑啊！我的那一个我的 slides，
你要不要
OK，
牧师？你要不
不
要
能
把
跑，
PowerPoint 关
可以
掉？
了，可以
对，
了，
可以了，这样
可以了，
OK。
好。那么这里呢，第十一节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也可以称之为是宣教与教牧领导的五重职分宣教与教牧领导的五重职分，the fivefold missional and pastoral ministry。那么因为他们涵盖教会对内对外。各方面的事工、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这里讲到使徒有使徒，有先知。如果问，哎，今天还有使徒吗？狭义的使徒没有了。所谓狭义的使徒，是指2000年前那些跟随主、亲眼看到复活的主，他们所讲的话，他们所写的书信。成为圣经的一部分这样的使徒没有了。不过广义的就是 apostles in the broad sense of the word，就是指那一些传福音给未得之民的宣教士那么当然这些我们盼望呢主能够兴起更多。那么这里先知狭义的，像旧约的那一种。他们呢传讲上帝的话，同时他们也宣告许多的那个预言，而他们的话、他们的预言，那么许多乃是记录，成为经典的一部分那么这一类的也没有了。不过广义的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在这个世代来。传递神的心意这样的先知，当然我们求主兴起更多。那么这样的广义的先知，就算呢，他有预告一些将来，未卜先知预告将来，他们所预告的也都必须符合圣经已经启示的那些真理那么还有至于呢这个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当然，这一些很明显的是历世历代都有，也是我们这个世代非常需要的哈。那么这里的牧师和教师，当然也是包括参与牧养和教导的教会的那些长老、教会的领袖那么另外的。一个层面的恩赐，或者另外一类的恩赐，可以称之为辅助性的恩赐，就是 supportive gifts。那么，这个辅助的恩赐呢，是指神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不是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按照主所给的某一方面的恩赐来参与，来辅助。无论传福音或者教会某一个层面的圣工， 这样以成全大局，那么关乎辅导性的恩赐、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六到十一节，可以看到，可以说、一些的名单呐、有关方面的名单，辅助啊 ，supportive gifts 的名单啊，那例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这里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是服侍人的啊，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啊，那么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劝化就是劝慰的、辅导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应该是指教会一般的那个慈惠的工作啊，慈惠的事工啊，帮助呢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还有呢，治理的就是行政管理啊，就当殷勤；怜悯人的，这里怜悯人的应该可以指一些特殊的救济的项目啊，好像救灾啦啊、戒毒啦等等哈。那么呢，这一些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这个呢叫人的益处啊，叫全体的教会得益处。那第八节这么说啊，这一个人蒙圣灵赐给他有智慧的言语啊，那一个人蒙圣灵赐给他有知识的言语。第九节还有另外一位，圣灵赐给他有信心，这里是指很特殊的信心，不是一般得救的信心。还有的呢就是这个有医病的恩赐，这里医病的恩赐在原文是 gifts of healing， 是复数的，可以指 肉身的医治、心灵的医治各方面哈。那么呢，也有的能够怎么样呢？行异能，也有的呢能够做先知讲道，又有的呢能够辨别诸灵啊，那个又有的呢能够说各样的方言啊，又有一个呢能够翻方言。那圣经说这一切都是圣灵随己意所运行。所以刚才看到，当然有的是跟这一个领导性的恩赐啊 有一些重叠。那么呢上面的经文看到的更多就是属于那个辅助性的恩赐啊。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可以说是一个小节，关于这些恩赐的名单的小节啊。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怎么样讲呢？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里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然后接下来其次，这里的其次呢应该就是涵盖那些辅助性的啊，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啊，是属于领导性的。那么这里呢其次应该是属于辅助性的啊，就行异能啊，或者呢能够得恩赐医病啊，那么还有呢治理啊，教会的这个管理等等啊，行政啊，还有呢讲方言的。第二十九节说，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行异能的吗？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其都是讲方言的吗？其都是翻方言的吗？他的答案是很明显的，不是啊，不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恩赐哈、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那么那上面有讲到一些的恩赐的名单哦，但是我想我们应该说，特别的辅助的恩赐啊，应该不单单限制上面所讲的，肯定的辅助的恩赐还可以涵盖不同领域的专才，好像带领敬拜赞美 啊、圣乐艺术、啊、或者公关、啊、对外，特别呢对内对外公关，还有科技、啊、科技资讯、啊、等等，就是凡教会所需要可以用在推展圣工荣神益人者，这一切呢也都可以属于属灵的恩赐。那么属世的才干和属灵的恩赐 有什么关系呢、啊、你属世的用在社会的才干和属灵的恩赐、啊、那么应该说无论你属世的才干好，你属灵的恩赐好，都是上主所赐的，所以本质上呢是一体两面的，你不能把它圣俗二分化的。那么属世的才干如果加上圣灵的恩膏，也可以用在圣工，那么当它用在圣工，它也就成为了属灵的恩赐。那么例子、啊、就是出埃及记、啊、我们不时都会引用到的出埃及记，特别第31章、啊、里面提到当这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啊、那么建造会幕呢、啊、它需要、啊、各方面的不同领域的那个、啊、人才、啊、有好多呢是属于技工的、啊、科技的技工这一方面、啊，那么这里呢提到有他们的名字，第三节说、这个比撒列，也特别比撒列，他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能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那能够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啊、那么又能够刻宝石，能够镶嵌，能够雕刻木头，能够做各样的工，那么你看下来、啊、还有、啊、其他不同层面的，那么这些工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在这个建筑这一个会幕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人才，他们本来是木匠，本来是金匠、啊、那么第六节呢，注意看第六节，当需要用在圣工的时候，第六节说、啊、我分派、啊、某某人，他说凡心里有智能的，你心里有某一方面的才智的，接下来的 一个字很宝贵，更使他有智能，你本来有某一方面的智能，那么现在呢为着要用在圣工，上帝呢就使你更有智能，能够做成一切我所吩咐的。那么如果从这一章看到有金啊银啊铜啊木啊石头啊香料啊纺织啊针绣啊等等，他们呢也都成为了圣工人员啊，就是所谓的啊属世天职。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恩赐呢，这些属灵的恩赐呢是有生命力的，是会成长的、啊、如果呢你不加以把它培养使用，会变成萎缩的、啊、就如马太福音25章29节所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么怎么样的成长呢？那么第一点，社会的才干、啊、你在社会上的才智可以转化为属灵的、啊、灵性的那一个、啊、恩赐、啊、属灵的恩赐、啊、也可以用在圣工，你用在社会也可以用在圣工啊、只要加上圣灵的恩膏，包括你很会赚钱，很会唱歌，很会写作，很会行政管理、啊、都可以转化、啊、成为属灵的恩赐、啊、那么还有呢，恩赐可以由小变大， 开始你有教导的恩赐，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教 小孩子，以后呢也教大人。那么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教三几个人，以后三几十人，甚至呢三几百人，他也可以有少变多啊。可能你开始的时候有讲到的恩赐啊，那么呢主给你加上教导，主给你加上写作，主也给你加上牧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失去啊，就是呢主所说的那没有的，就是你把它埋藏起来没有拿出来用的，结果怎么样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堕过来，就萎缩了，生锈了，你就忘记了啊，就这样的失去了哈。那么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谈特别两种的恩赐。这两种的恩赐呢就啊，那一个比较有一些争论性的啦。那么特别呢要提到医病的恩赐，还有呢讲预言，就是 prophecy 跟 healing。 当然方言也是很有争论性的，包括方言的课题我过去呢已经跟诸位谈了，特别呢讲到圣灵的喜与讲方言啦，所以就不多说了。所以今天呢就特别针对做神医，所谓医治神医的恩赐，来进一步的跟大家多一点的探讨。那么可以分为几点来看。那第一点呢，上帝医治的主权和大能绝无问题，因为圣经在旧约在新约都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在旧约特别在摩西的时代，很多很多神迹奇事啊，然后呢在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啊。那么这些呢包括啊医病啦，甚至叫死人复活。不过我要给你们有一个视野，这个视野呢就是说不是整本旧约啊都是讲神迹啊，讲这个医神医啊，神迹奇事哈。那么到以利亚以利沙隔了几年了，他们相隔大概有七百年，因为摩西是主前十五世纪，以利亚以利沙是主前大概第八个世纪哈。那么来到新约的时代，那么呢从以利沙之后呢就看到没有什么大的神迹了啊，没有了啊，就表很少提到那个神迹啊，就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时代。当然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可以说好像神迹大爆发哈。哎呀这个啊耶稣呢啊他信了啊，圣经说如果把他所行的都记下来啊啊，天下的书啊啊都不够用了啊。啊那么呢啊，医病啦，赶鬼啦，甚至叫死人复活啦等等哈。那么主耶稣那还有接下来当然使徒们也是一样啊，行了很多的奇事啊，那么包括医病哈啊。那么呢主耶稣行这些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除了出自他的爱心他的怜悯，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这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印证啊，向当代的人，新约世代的人来印证，上帝的国已经在基督和他救赎的群体当中降临了。所以主说，哎，如果我是靠着这一个圣灵来赶鬼，就证明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当中了。那么神迹奇事呢可以怎么样说啊？在新约的那一些的记录啊，基督和使徒们可以说是一种行动的正道啊，行动的正道。那么还有第三点，圣经中的神医，我们现在讲到神医，包括主耶稣的医治，使徒们的医治，我们 可以看到都是很具体的，都是很明显的，都可以印证的，都是及时的，讲到好了就好了、啊、很明显的、啊、例如、啊、他的手本来呢已经 是枯萎了，他的脚是瘫痪的，每个人看得到他本来是瞎眼的，或者本来死了、啊、甚至埋葬了、啊、当这个真正的神医、啊啊、神的医治临到的时候、啊啊、那么看到他们都是立刻的可以说、啊、就好过来，伸出你的手吧，一伸出他的手就复原了，瘫痪的你起来吧，他就立刻就跳起来、啊啊、那么基督他呼唤拉撒路出来、啊、拉撒路、啊、就从死里这样呢就出来了、啊啊、但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世代看到了很多的所谓神迹啊啊、好像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所以很难相提并论、啊、那么还有呢在旧约的那一些神迹是吗，特别神医、啊、那么有时候呢似乎我说似乎可以配合药疗、啊、到底怎么样讲呢，比如说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第六节、啊、讲到西、啊讲到了这个西西家王，他病了，他身体生疮，他病了，病得要死了，这个以赛亚告诉他，他说你一定会死，他就在上帝面前求、啊、求得以免死、啊、那么以赛亚说好，上帝垂听了、啊、你可以再活十五年，那么以赛亚怎么样呢，除了、啊、为他祷告啊、也用那个无花果饼、啊、无花果饼、啊、把它附在他那个伤口的地方、啊啊、看起来好像是配合药疗、啊、例如还有呢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到第十六节那边呢讲到说你们教会当中有人病了、啊、那么呢就请教会的长老来，教会的长老为他祷告，为他抹油，哎，这里的抹油啊不是那个膏抹的抹、啊、在希腊文、啊、不是那个膏抹的抹，而是涂抹、啊、涂抹的那个抹、啊啊、是不是用什么、啊、什么青草膏啊什么呢、哎、来这里涂抹、啊啊、不过呢一般上都是奉主的名、啊、靠着祷告、啊、这样的成就了哈、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好，那么第五点我们应该看到的，圣经时代行神迹奇事的人可以说都是大先知啊，大使徒啊、哦、那一个摩西啦，以利亚啦，以利沙啦，主耶稣啦啊等等啊。那么呢而这些呢、啊、有很多神迹奇事的，他们都是肩负着划时代的任务、啊、意思就是说正如我刚才讲了，神迹奇事啊，不是说漫长的救恩历史里面的一种的常态啊，随时都有的，一直都有的啊，不是这样啊。那么第六点呢，就是基督与使徒时代过后，神迹奇事似乎啊，我说似乎就越来越减少。那么呢，进到那个初期教会，当然就再也没有啊，好像呢这一个使徒时代好像主耶稣时期、啊、有这么多。然而无论怎么样，按照我们所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八到第三十节，肯定的上帝也有赐下给一些人，不是每一个人、啊、有这个医治的恩赐、啊啊、或者呢甚至可以行神迹的、啊、好，第七点，一般而论福音从不否定人生老病死人生的过程，圣经也绝对没有说主的宝血、啊、你接受主的宝血，那么不但你灵魂得救，那么、啊、你也永保青春永保健康，病了一定好，没有这样的教导哈、啊，这样的论调呢是违背真理的、啊、那么自欺欺人的。 所以当前呢有一些人他们奉耶稣的名啊，我是基督徒啊，上帝说不用那个打疫苗啊啊，那一个啊就是用上帝的名啊来抗拒啊，我认为呢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当然我们尊重，如果个人这个你个人的决定啊，你个人各方面的人是认为我不打啊，你说你个人的决定，大家尊重啊，我们就为你祷告哈啊，但是当然后果要自己承担啦。那么第八呢？那么刚才我讲过了，主耶稣常常行神迹，主要的是彰显上帝国度的全能，所以这样的一个世代已经来临了。所以主耶稣自己，包括主耶稣和使徒们，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行神迹医病这些当作宣传的手段啊，不时主耶稣他医了那个病人啊，然后他说啊，你不要，有时候说你不要进城去，或者是你不要去告诉人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呢跟一些打着神医的招牌啊来这样的，恐怕有的呢啊以这个啊来做一种的宣传的手段，甚至呢用来敛财的，这个这完全啊是啊不可同日而语哈。那么第九，保罗虽然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呢他没有靠着祷告医好患了肠胃病的提摩太啊，啊所以提摩太啊，你有这个肠胃啊，你可以用一点酒啊啊。那么保罗自己呢可能也有演技，他讲到身上的一根刺，他说我身上一根刺，上帝没有把他挪开，那根刺是什么呢？那么呢有许多圣经学者说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眼迹啊，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看到大光，恐怕他的视线因为这样受影响。还有宋尚杰博士为很多人祷告，有许多人透过了宋尚杰博士的那一个祷告得到医治啊，但是他在43岁的时候就他的直肠啊就患了那一个毒瘤啊，可以说相当痛苦的，大概呢有三四年的时间很痛苦的，最后呢就这样的细劳。那么呢约瑟所谓的神医布道家很多很多，那么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这一些呢啊都是有的，都是有一些名堂的，但是呢啊但是他们最后呢好多个最后都是自己病死了，那么呢又好多个啊在他们的品德啊灵性品德各方面啊也是啊令人质疑的哈啊。不过呢有一个我要提的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牧师 AB Simpson 啊，那么呢这啊宣道会的这个创办人宣信牧师，他是神很重要的仆人，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啊有心脏病，那么呢就神给他的医治，所以他以后呢啊也很相当强调这个神医啊啊，在他的信条里面呢包括上帝是医治的哈。但是呢他自己当他年老的时候也是中风啊安息主怀哈。那么我们应该说在今生今世你身体得到医治不是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啊。如果有人说啊这一刻呢你今生今世身体啊这一刻呢得医治永远健康青春是福音的核心的任何本质啊，错了哈。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福音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医治，但是这个完全的医治呢是将来我们从死里荣耀复活的时候啊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当我们有病痛很自然的我们会求神医治，但是就是呢不要过分的强调神医，因为主要是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有病了看医生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当你看医生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仰望神 因为呢，到头来真正叫我们得医治的是什么呢？还是上帝给了我们在我们肉身里面呢那个免疫系统啊。好啊，那么本人对神医的立场，第一，深信神医治的大能，还有呢啊，第二，刚才讲了使徒时代的那个神医有特殊的时代性的含义啊，那么也相信在今日如果做宣教士啊，到一个新的地方开拓哈、啊，那么呢可能啊神会给他有神医的那一种恩赐，因为呢可能在当地有所谓的神医呀、巫医呀，他们说你看啊，我们的本土的宗教都能够医，你们的耶稣不能医，那一种的情况可能。啊，神也会比较多彰显神医的恩赐哈，啊，那么呢，还有医治的恩赐，刚才讲了，可以包括心灵的医治哈，那么呢，因此呢，渴慕这个恩赐，并且为病人祷告是正常哈，但是呢，到底医治不医治，这个是神的主权。好，那么刚才说了，其中一切的医治。都是出自神、啊、还有呢完全的医治等到将来，那么不能以神医为招牌开布道会。如果人说、哎啊、这个 Dallas 福音教会我们来开一个、啊、来一个叫神医布道会、啊、这样的广告、啊、不好、啊、不好、啊、因为无论怎么样我们是传耶稣、啊、是标榜耶稣，不是传神医。好，接下来讲到说预言、啊、说预言、啊、因为呢罗马书第十二章提到说预言、啊、以弗所书第三第四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节都提到做先知的、啊、职分、啊、那么到底新约、啊、到底我们现在时代当然新约有、啊、那个、啊、看到做先知的，那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吗？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吗？那我较早的时候讲了，如果从狭义的没有，但是从广义的、啊、传讲神的道、啊、那个当然是非常的需要。那么如果呢这个广义的来讲有做一些预告啊，说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呢，他们这一方面的预告或者预言的好都必须符合圣经里面已经有的那一些的启示、啊、所以呢圣经与一般学者的立场做先知的功能有两个层面，第一就是 foretell 传讲神的道、啊、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是叫 foretell， 就是呢未卜先知预告将来、啊、那么呢我们这一个时代当然传讲神的道是最基本的啊、是最基本的，一定、啊、会有的，一定要有的哈。好，那么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准则、啊、如果你说你是做先知讲预言 有哪一些的准则来审核呢、啊、那个两大准则，第一个的大的准则，预言必须符合纯正信仰，申命记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这里说，如果有人他会行神迹，哇、啊、行神迹，哇行神医，但是他所讲的道把人带歪了，把人带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神，这样呢虽然他的神迹其实有应验，那是假的、啊、要撇弃哈。那么第二呢，就是当然如果他有预言，这个预言呢就必须要应验啊。啊如果呢他说哎话怎么样神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呢结果这里说所说的若不成就啊也无效验啊，就是不是从耶和华来的，不是从上帝来的啊，是自己讲的啊。好，关于预言这一方面呢，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要质疑一切预告末日，预告主再来某年某月某日、啊、这一类的预言你就把它丢掉，任何一个人 牧师也好，大布道家也好啊，什么自称为大先知也好，他说：“哎，主耶稣在哪一年啊，哪一月，哪一日会来啊？不要听他啊，关掉哈 啊，因为主耶稣已经讲了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啊，啊，连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当主耶稣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当他在地上做，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因为他也不要知道，为什么要给我们做榜样？”啊，不要在这一方面啊，啊来揣度啊，哪一年啊，哪一月啊，哪一日啊，啊，那么所以自古以来那一些凡是预言世界末日的哪一年啊，哪一月啊，无论是古代的啊，无论是呢我们啊现代的很多这个名单太多了，我就不多说啊，但是每一个都错啊，都是错到完哈。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会有更多相关的所谓末世啊、末日，特别关于末日预言的浮现，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不过有几点我们应该注意的，啊，就是呢我们深信现在呢离开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预言的时代已经2000年，所以主再来的日子肯定是更加逼近，这个毫无疑问的，是越来越近啊。那个啊，不单单是末世，是末日。第二，我们应该可以确定有更多关于末日的预兆啊啊，我们啊可以看得到啊预兆啊，一个一个的出现了，啊。那么还有呢，按照主的教导，我们不信，我们不定，当然自己不要去定。我们也不去信那一些他们宣传呐，啊，他们宣传渲染啊，哪一年呢，啊？哪一月啊？啊，哪一日啊？我刚才讲了，都把这些都把它丢掉哈，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啊，我们世界的末日不知道哪一天，个人的末日是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发生，所以呢，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警醒、预备迎接主，在主面前交战，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的提醒。还有呢，我们也趁着还有时日啊，就按照主所赐的恩赐做忠心良善的好管家。还有第四点啊，这第四点、第五点呢比较特别一点啊。第四点是这么说。要至于以神自己第一自称、第一人自称所发的预言。例如呢，他可能进入一种的状况，这种的状况呢，哎，我是上帝，我是耶和华，我是耶稣啊，对你们讲话啊，某某人啊会怎么样，会意外，某某人会怎么样啊，这个我是神啊，我是耶稣，这一个呢啊是错误的啊。那个因为呢圣经里面无论呢是大使徒大先知都从来没有一个这样讲话的，他们都是说是奉耶和华的名、奉耶稣的名啊来讲预言的哈。那么呢我过去呢啊在那个巴都巴哈，在马来西亚南部啊这个柔佛州一个长老会啊，在那边牧会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在1976年，就是在那一年啊，本来教会没有牧师，那一年有一个牧师，这牧师来了，他是灵恩背景的啊，他就带领信徒祷告，清晨的时候祷告很好，当然我们也参加啊。那么后来祷告当中出现有方言，他自己用方言祷告，以后呢，大概10个8个啊弟兄姐妹他们有来，哎，他们也用方言祷告，然后呢？啊，有预言医病啊，刚刚好那个时候呢，啊，有一个姐妹啊，她的腿部有癌症啊，是一个少女，15、16岁啊，啊，很可爱的一个姐妹，她的腿部呢有癌症。那么呢，其中有一个姐妹呢，她就针对这个来发预言啊，某某人啊，你好过来，上帝会医治你，上帝医治你啊。你会得到医治哈。那么过后呢，这个姐妹啊甚至说有感动上到讲台， 他上到讲台的时候，他说：“我是耶稣啊，你们要悔改啊！我是耶稣啊啊！那么你们要发热心哇！”结果呢，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混乱。到底这个真的是从神而来吗？啊，还是呢，这从人而来？还是甚至呢，从巫灵而来？啊，因为这个姐妹真的很爱主的姐妹，我们都很尊重她的，所以呢，就更加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的疑惑，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啊？不过后刚好那一个过了几个月比较年底啊，唐崇的牧师，那么他来到我们堂会，那么我们呢就告诉他发生的事情，那么呢他就在讲台上传讲宣告，说这一个呢，凡是用第一人称说我是上帝，我是耶稣啊，你们要悔改都不会从神而来啊，不是从神而来哈。啊，那么呢还有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一直预告哎，姐妹你会医治，你会医治，但是没有得医治啊，没有得医治。后来那个姐妹啊也是过世了，安息了哈。啊，那么呢我们过后呢，结果呢教会带来混乱了，刚才我说了哈。那么我们就问他哎，我们姐妹啊，到底你为什么这样讲话呢？他说他是听耳音啊，他所以会甚至到教会到讲台发言，是因为他听耳音啊，他耳朵呢听到有声音告诉他要这样讲啊。那么这个耳音呢，肯定的啊，不是从上帝而来。那么那一个牧师呢，就单单在我们的教会服侍一年啊，那么一年之后呢啊，他就离开啊，那么我们就继续在那边服侍。那么还有呢，另外的一个很奇特的、很怪异的预言的，或者说讲话的现象，是发生在中国的。啊，是谁讲的呢？是那一个，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学者，许牧士牧师。许牧士牧师呢，他是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啊，很得到人敬重的。那么他的父亲许春草长老。那么呢他就写一篇来纪念他的父亲许春草长老。那么事情呢发生在1924年开始的时候，1924年以后到1928年了，前后拖了四年的时间，是在福建厦门海昌的一个教会哈。所以前后呢这个事情啊，大概呢拖拖拉拉大概有四五年之久哈。那么到底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引起国内的很多教会的关注啊，甚至呢国际的外面都有人有听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原来是这样，海昌镇有一位教会长老，他是糕饼店的老板，他的名字叫廖水荣。1924年某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那个声音把他叫醒了。他就问廖水荣长老就问你是谁，这个声音说我是林书泰，我是林书泰，耶和华差我来。他听了大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林书泰本来就是他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很忠心传道人，但是死了整十年怎么还有这个说林书泰十年前已经过世了怎么会发出声音来讲话呢？后来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那么呢声音里制造了这个所谓林书泰的声音制造了不少神迹，曾经预言某某人的家会有意外，会有人上升，果然发生某某人你到某某地方去挖掘那边有藏经，果然真的告诉某某人你家里面蓄水池有人下毒，看了相当有效验所以呢这个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那么很多人呢就要来听这个声音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好像呢 在那个廖世荣家里的时候跟几个会友在一起哈、啊、还有呢天使跟谁伴奏啊，那个天使谁伴奏呢，这个、林书泰的他的那个声音呢一起出现了、啊、哎呀真的是很怪、啊、那么这个声音通常呢是在廖仔出现、廖水荣长老的家里出现，不过有时候、哎、在礼拜堂、哦、礼拜堂的围墙或者呢在礼拜堂围墙附近的山上、啊、的那个空中、啊、这个声音就出现、啊啊、那么后来呢教会知道了至少有两位科学家，一位呢是医学博士，另外呢一位呢是美籍的宣教士、啊、那个医学博士呢、啊、叫做黄和生、啊、那个美籍的这个宣教士呢叫饶国生，他们要来审核嘛，要来考究嘛，这个饶国生还用了科学仪器啊，看看这个声音是不是从别处传来的无线电波啊，结果呢这个医学博士他说哎，真的真的，但是呢这个饶国生他研究了答不出一个结论了、啊、不过这个声音开始好像很好，但是过后这个声音就逐渐的趋向劫发人家的隐私啊，说、哎、某某姐妹某某会有跟人通奸，但是后来证明是假的。那么后来呢就针对这那时候海昌教会的陈德修牧师、啊、那个声音就说陈德修牧师他说你侵吞了一个会友、啊、叫做廖两端的姐妹，你侵吞了他260元、啊、260元、啊、那么这一个呢、啊、这陈德修牧师、啊、他实在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说你看这个声音很准啊，所以他们呢就质疑陈德修牧师，给他一个座号，看到这个陈牧师啊260啊啊260啊260来了260来了，所以他觉得很冤枉啊，有苦无处诉啊。那么呢事情拖到了1928年，就是呢许牧师啊牧师的爸爸许春草长老，他为这个事情经过祷告，他有内心里面清楚神的指示，这个声音是邪灵的，借着林书泰的名要来骚扰教会。刚好在那年底、啊、基督教在闽南区议会就在厦门举行年会，所以呢林春草就鼓励这个陈德修你要上诉，正式的上诉、啊、那么后来呢教会啊、也指派几个人来查办、啊、就是正式由教会、啊、指派几个人来查办、啊、那起初呢这些会议、啊、参加议会的人他们认为这个是无头公案、啊、怎么样去查控鬼神、啊、不过呢这个许长老他力争，他说鬼既然能够出声音指控牧师，当然也应该可以出声音提出有根据的人证物证，因为牧师是神的仆人，如果有罪当受惩罚，如果无辜不能让这个恶鬼造谣、啊、来回谤。那么呢通过之后呢结果呢议会就通过许长老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去哈，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啊、张胜才先生，另外一个华北神学院的一位许牧师，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啊、所以他们就在1928年圣诞节前一天就来到了海昌、啊、那么呢他们就住宿在礼拜堂住宿、啊、他们呢请那个廖水荣长老来要请他帮忙、啊、说廖长老你叫这个声音今天晚上、啊、叫他出来、啊、出来应讯、啊、我们呢要来拷问他。哎，这个廖长老呢就很勉强的答应了，他说、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把他叫出来，所以呢这一行人他们要走的时候、啊、那么长老啦牧师他们要走的时候呢，哎，廖 忽然喊说来了来了来了，你们不要走。那时候店里面呢也进了好多人了，所以呢这个老板这个廖长老把门关上，大家听到一种声音，尖锐的好像鸟的叫声，也好像妇人在那边哭泣啊。那么长老听不清楚这个什么声音，那么呢这个那个许长老听不出啊，廖长老那个物主啊就说他在叫许春草，那许春草不要试探你的神啊。那么呢这个许长老他听到这个声音从楼上来，他手里拿着一根杖啊，奔到那个楼上，你在哪里啊？那个声音说你不要试探上帝。那么呢后来这个声音好像从阳台啊，出自阳台离开房屋大概有二三十米啊，所以大家到了阳台，所以这时候呢长老又在那边很厉声的说你是谁啊？那个声音说我是耶和华所差派的。那么李长老说你有什么凭证啊？你指着陈德修牧师侵吞料两端260元啊？那么呢那个声音说陈德修侵吞人家260元，你不要试探上帝。长老更加厉声的高声的斥责他，他说上帝是公义的啊，不能够冤枉人，你说陈牧师侵吞，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你不拿出证据我就断定你是鬼是邪灵。那么呢这个声音就说啊，你不要试探上帝啊。那么这一个呢长老在说不拿出证据你就是诬陷上帝的仆人。那么另外一位教会领袖张圣才他也说今天你一定要拿出证据，不然我要宣判你的罪状啊。另外那个许牧师神圣的许牧师也说快快说来，不然就要宣告你的罪状啊。那么那个声音说我不是你差来的。那么张圣才他说限你5分钟内举出陈德修牧师侵吞料两端260元的证据，否则断定你是邪灵没有声音。圣灵默然无语啊。5分钟后这个呢许长老很郑重的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你出去。哎，圣灵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了那么他们知道那个鬼已经呢负罪逃行了。那么过后呢他们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那些在场的会友都签字说事情有14个人是这样的发生啊。后来呢就向教会报告，向那个区会报告，向教会报告啊。就这样呢这个事情才得到解决。所以最后审视与回应，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的世代普世纪我们本国的教会都迫切的需要，迫切需要什么就是呢那一个所谓的领导的恩赐啊，领导的恩赐啊，无论做宣教的，无论呢传讲上帝的话，牧师教师这一切呢布道士都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求主兴起更多。还有呢你要自己来审视一下有没有把你的恩赐藏在土里面了。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那个1000的他藏在土里面，结果呢就被主人的责备那么并且把他有的也把他剥去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但愿呢主给你一定的模范放我们的恩赐要加以发掘加以发挥，但是不要刻意追求讲方言啊、神医啊、预言啊、神迹这一些。那么如果主他要给你是一件美事为你感恩，但是不要在这一方面呢来勉强好，我今天呢就以这个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勉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把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后世，给我们福音教会后世，给所有你的仆人使女你的众儿女们，主在这幕后的世代 能够发挥更大的属灵的功能，传福音的工人，能够建立主的教会，叫更多人能够认识主，归信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